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魔丸情报站消失了很久了，
一个多月了。
说慢点讲也没错，慢点讲魔丸情报站
下属分支
啊，
对吧？
这个是劳务工了，劳务派遣。
四十几天，确实消失了有一小段时间了。
今天也是能够碰头来聊聊玩具的新闻啊，模型的
新
闻、
新闻嘛。实际上呢，这段时间啊，虽然消失的时间有点长啊，我也是把这段时间的所有玩具的一个发展单况我看了一下。最近实际上我要吐槽一点，我首先先吐槽一点，我们的万代公司最近的这些模型形式啊，可能因为疫情的问题啊，它一直是以重图，还有一些这种限定的形式在发售，而且这些重图的作品啊，很多都是一些老模，我们用通俗点话来讲，有可能是他们销库存，
销库存
就是换一个颜色注塑。多张贴纸，多张画报，然后晒出一个什么 SP 啊，或者是在限定形式出来，包括懒到超高兴魂一样的，换个配色，把库存消一批。
这个也不是一个原因吧，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它出不了新的东西，为什么出老的？它上下衔接以前的那个模具还能用，修复成本不大。他就来用一下
先
真的，如果他时间隔得太长，修复成本很高的话，
他也不用，
他要重新开模，
那也就是利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很正常，
连一个做一个复刻的概念他都不会去做，
不会去做，对，
成本太高了嘛。
他是以一个就是说重图形式出来的。好，我们切入正题。这次呢，我看了几台不是复刻形式的出来的，我觉得比较好的，我推荐给听众大佬们。首先我们第一个模型就是铁犄角呢，出一台那个 Star Saber， 我们史达嘛，所以史达，但是它是黑色的，也就是我们说是它这个机体形式表达的东西，它舍去了一个变形功能，以更好的一个外观的一个形式和样子比例，给大家带来一种就偏美型的一个风格感觉。但是
走造型风
啊，走造型风，但是我认为
然后就是大规模的一个动作的拉伸，
还有什么局部地区加灯
啊，就是所谓的灯效
啊，
不是我们特效件的特效。
对对对，但是呢样子呢美型感觉是 OK， 是到位的。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嘛，第三方或者是我们所认知的现在出的一些变形金刚的玩具，一旦舍弃了变形功能，它很多方向的机设是偏于
高达
美型那个风格的，就是后续一些高达这种美型风格的这些细腿细腰，但是达到了我们现在一些就是说收藏玩家的对一个美型的一个认知吧。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变形金刚，没有变形总是有点缺失啊。
这个也不是现代的一个美型的一个认识
啊，
只能说是小部分偏美型的认知。其实很多第三方的一些变形金刚厂家，它变形出来机构的一些载体啊、载具啊、一些变形金刚，它的造型也是非常漂亮的，人物比例也是很和谐的。
很和谐的。
当中我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你刚刚说的啊，铁犄角的 Star Saber 是像高达一样，这个我们也要聊聊万代在做高达模型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高达模型的载体当中转变一个造型。
对，包括现在你像那个它的造型变形，像包括现在出的那个七八高达，它出了一个什么永恒世界那个版本，也就是像细腿细腰，就更拟人化了。包括这次马上就要出的一个，就是为这个东京奥运会所专门定做的，就是把翻新了一下，可以做出更多拟人化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版本的一个七八，也是听说是卖的还是挺好，那就是说都偏向于那样一个高可动啊、高美型的一个方面了，我觉得。
高可动、高美型，我们就是近些年，就是新千年之后，我们接触的那部作品，我们以前节目上也播过的。C 的，因为它不讲求我们所谓的机械传动结构啊、液压设计啊，
对，就是美，
就是一个美，
对，美，
你没有逻辑，
没有逻辑，帅美，然后大能站出那个大张正脊站， 对吧，把腰凸起来，对吧，更显得更多你人坏的可重嘛，对吧。然后第二卦就是我自己主力推荐的，而且并且我自己已经定金付下去，已经收了，我们2021年1月份出来回线。
你要这样说，你定金是付的，但是你是买的，但是你不一定要去引导听众朋友。
那么我
不然你就是一个玩具界的神棍了。
啊，因为我这台机器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是超级神的断空我里面的台黑翼，1月份出的，是一个回线产品。这个是和 GX132，也就是我们说的万代喜欢做这个换色板的一个调配，就更加适合于动画细部等脸部等各方面进行一个微调，重新做了面刀，一个更就是说体现一个美型感觉，在机器做一个合体，它是一个飞豹形式进行出现的，而且单独可以变成一个比较美型风格的一个机器人。这台机器我是比较推荐的。第三个，2021年也是1月份同样出的 M2魂自由挂打，实际上这台机器我认为是个跟风作品，它是继我们今年就是下半年要出的那个 MB 自由2.0的那个风格延续下去的一个 TV 版风格所出的一个机器，我认为是还是套用了以前那些就是说我们自由高达或者 C 的这个系列的一个就是说这个余下来的那些
余温
再出了一波新的机体。它我没有看到过具体的官图，但是我整体感觉它这和 M2 魂的自由高达是利用了原来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出过的一个版本的一个就是带合金机构的一个自由高达，重新把它拿出来做了一些细节上的优化，推出的一个机体，
就是小修小补又改了一个新的，
改了一个机器，对，又出来了就。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那个 Mega House 的，GMG 的出的一个比较推荐的呢，吉庸军士兵，里面先出的是1到3号两位，一个指挥官，一个男性士兵和一个女性通信兵，这一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是一个成品，但是质量和尺寸啊，还有官图。以后出来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可动性到什么样，可需要再进一步，就是说
再考证
新人的官图出来之后，我能知道它整个的一个方向或一个形态吧。第五个我们说了一下，就是 MSE 这个系列的一个扭蛋啊。实际上我这次查了一下官网，实际上我们对这个 MSE 这个系列有了一个小的误解，实际上它不是放在官网里面，不是放在官网的扭蛋系列里面的，而是它是放在超合金魂那个成品系列的，唯一一套成品系列的 MSE 扭蛋。这次要出一个这么多时间扭蛋体积最大的一个 TR6 Detance， 就是我们前面在做0083故事里面的时候，就是迪坦斯骑士下里面所有的迪坦斯的机器所配置的一个新的机器叫银雷，是 Detance 配色，全长啊 M2 型的全长42厘米，宽度52厘米，高度30公分，整体 MR 型Mobile 四之间 MR 形态是26公分，是史上最大的那个 Q 版的核弹，史上最大，但是它是个换色版，因为它有个白色版本是在之前出的，这个市场之间吵架，这套扭蛋1800块钱
啊。其实这个吵架也好，我觉得它的尺寸也好，可能是它一个以后销售模式的一个弊病之一吧，也不一定是优势。
因为它确实它的定价和它的可玩性啊不是特别高。我们说，对我来说，我看到这个东西啊，它肯定就是个什么放在柜子里的一个展品，看看就行了，没什么可玩性，就是打，对吧。第六点就是我自己也定了啊，就是 GX 超合金 VFES 福克斯基，听说头部是新规的，但是我在官网上看上去它跟这个新规的微调在什么地方我是本人是没看出来，但是我想说这台是因为以前我第一次拿到的盗版的 Macross 的飞机的时候就是福克斯基，我想完成自己的一个
盗版的，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买福克斯的机，然后那个时候福克斯机盗版有一个抬头的名字叫骷髅战神，
骷髅战神，或者是我们说的骷髅战机嘛，对吧。第七个，我们塔克拉托米TD 社的，马上就要新规一台那个我们那个红蜘蛛啊，3.0版本，只有一个投影图，但是我没有看到它的新的图片有什么。这个机构和这个就是变化上面有什么新的图没有，但是我们知道有个残影，
就是给我们一个念想吧，
3.0要来了，
告诉我们3.0是启动了这个计划。
实际上红蜘蛛没有2.0啊，它是直接1.0跳到了3.0，哦，2.0有，就是把两侧翼改倒了，就腰刀改掉了那个版本，但是它也没有明确说这个是2.0吧，那个版本。
你要理解红蜘蛛呢反复变色的那个变化这样去慢慢理解吧，
只能这样说了，对吧。
但未来你看 MP 的走向还会升级，
还会升级，对。 下面一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2020年12月份出的那个 DX 超合金魂波鲁奇 TV， 延续上一次我们孔巴拉 TV 之后，波鲁奇 TV 也如约而至了。实际上它整个那个就是分离合体机构，以及它的亮灯机构，以及它的声效机构，是和孔巴拉 TV 是一样的。
但它整体的机型啊，要比孔巴拉 TV 更复杂。
对，
它直观的一个联系，
就更加
单体的一个驾驶舱你去观察一下，
它有两层结构，有内置上层和逃生舱和外驾驶舱的一个结构翻盖。
这个之前的魁棒吧，这组人
没有
那么细致的内容，
它是只是把舱盖打开了之后人就可以坐进去而已，它没有做到这么细致的，但是都是我们说的长兵三部曲里面的吧。我估计再过个一年，我们最后一个戴莫斯也来了吧。
豆浆戴莫斯以前做过，然后后续也做了一个可动的超合金的豆浆戴莫斯。
对对对，就是不能合体分离的那个，只是一个美型形式出来的嘛。
10000多烟的那个。
10000多烟，其他那个就是也是以前一个老的，也是要18000-19000烟嘛，也差不多那个价格嘛。这次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你有没有听到过？就是我们在金桥那个地方要做个1:1的自由高达。
这个当时很热潮，但是很多人希望做的不是自由高达，很多人都留言希望做飞翼灵。
飞翼灵就是这个人气还相当于是比较高的，
就无尽华尔兹里面的
那个带羽毛的叫掉毛机嘛，
对
吧？
对，
实际上我认为他做那个自由高达也是没有错的，因为他也是可能做过了一个严谨的市场调查嘛，他觉得 C 的在我们国内啊，可能他的人气会更高一点，所以他
受众人群可能
更
大，
所以说他就把这个作品。
其实高达作品在我们中国，电视媒体其实
没有
放
过，我们都是从网络上面去认知到或者看过整个片子的一个架构才去知道高达。
最早我们上海能登录一个电视的媒体是动漫情报站。
对，在这个里面我看到了相应的广告嘛，
相应的介绍内容吧。
介绍内容嘛，反正片子是没看到，但
片子没看到。
那个时候我们是能够从那个什么动漫花园等地方去下载下来的，
对，
或者是通过那个5块钱的DVD 或刻录盘里面去买到这种片子，去欣赏它的一个片子的一个内容吧。
内容，
对，所以说从整体今年的情况来说，潮冷翻的东西还是居多的，新规的东西确实没
几个。就看它 IP 的程度吧。其实新规的东西一直有出，就是我们关注不关注的。
对，从机械动画上面，我觉得今年新规的还是比较少。今年你看我捡漏到现在只有3款东西，一块是超金文的那个黑翼。还有我们说的 DX 波鲁奇 TV， 就是重新进行开模的一个作品吧。其余的你看都是以微调形式或者换色形式进行发售的，但是价格相当于说都是敲上了我们说魂线的一个标志吧。最起码贵1000-2000总是肯定需要的。也就是说反复的来说，它通过微调形式把自己余下的一些东西，就是可利用的价值无限扩大嘛，
就是把自己的价值去最大化，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对吧？
对，没有说到的有什么错误。你这边有什么情报？
我这边的内容其实我总结了有一部分和你相同，但是有一部分就和你不大一样了。
不大一样啊。
之前我说过的就是2020年7月份，NX 要出一个《魔神英雄2》里面的蝎战角，然后7月份要发售了，网上到现在还是有预定价的，如果喜欢的可以去预定一下。
你预定了吗？
我定了。
啊，哪家推给我？
哪家退给你淘宝自己找，然后我就不做神棍介绍了。
到时候我们私下聊。
因为这个鞋战脚双剑是做出来的。
我喜
欢。然后那个大车轮。
也是有的。
大车轮也可以砸出去的。
对。
其实鞋战脚有一个独特的玩具设计啊。它脚掌等于多了2块。
怎么
关的去看鞋战脚的样子。
嗯。
其实是老版的那个应该是星星战神丸。就是魔二里面星星战神丸。加了一双鞋子。
哦，明白了，就外套了啥东西？
外套了一副脚掌，这副脚掌更夸张。然后在一个就是下胯的部分，下胯的部分前面不是有兜裆的吗？有兜裆的这个位置，把这个位置换成了一个鬼脸，等于化成一个鬼头了。
体现出邪恶版西巴拉古代斯的一个特征嘛？
特征。然后一些就是尖刺啊，倒脚啊。更体现了一个日本武士的风格
吧。风格吧，因为他这个整体在西巴拉布变成邪恶版本的时候，他自己也换了套日式的盔甲。
但广井王子系列作品，魔神一二也好，光能世界也好，就魔动王嘛，当中黑化的内容肯定是武士。
武士
啊，
对，确实
魔动王也有嘛。这个就是 Super Mini Plan 里面要去做一个救急战队。
救急战队。
救急战队，然后它出两版颜色，一版是黑色的，
嗯，
就是做限定的，然后一版是普彩的，就是普通彩色，然后还有一个特级武装。
啊、
一个额外的装备，
对，它是这个是一个也是个新系列，是一个以这种主题特色的风格机器人战队的形式，包括我们那个老的一些那个超合金魂里面那些老的一些组合行动，
应该不是超合金魂，他之前做了一些就是GX 系列的啊，不是 GX DX 系列的
DX
系列的战队，像我们最熟悉的大兽神，
对，
鸟人战队
啊，这个结构全部是一样的。
其实超合金魂翻的是谁？超合金魂翻的是 DX 的。
对，
它的渊源其实源头是一样的，
是 DX， 但是它的最后的外形的定型和的结构变形方式是全部抄袭了那个超合金魂的，去做成了一个可组装的一个。
但当中还要说一点啊，鸟人战队是没有 GX 的，
对，
鸟人战队只有 DX 啊。
对对，它是没有这样翻版的，可能就是成了 DX 了。能想到这进攻机应该都是 GX，
但要做 GX 化的，它的原先模板如果是 DX 的话，它相对就是只要把部件去金属化一些，相对就容易一些。
再把我们的塑料部分再微调一下，做的整体比较接近运动化就可以出来了。
就是 GX 九十三宇宙海贼虾古罗的那个战舰
啊，这个我不太懂，这个你来。
因为虾古罗的十二寸我收过十几个了
啊。有了不少
啊！为什么要说虾古罗？虾古罗的人收过，然后他的主件设定的价格要40000多日元吧。
哦，
具体价格就不报了。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东西，他有一个操纵台。
嗯，
他的操纵台是有音效的，然后也是可以让这艘战舰带灯效。
啊，那就是跟那个宇宙战舰亚马托是一样的东西，
有相同的地方。
是外壳变一变
啊，对，
套路是一样的。
还有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操纵台使这个舰炮进行旋转
啊，
舰炮是可以动的，
舰炮是可以，就是舰炮这炮台是可以动的，
炮台是可以动，不是我手动，
这个是可以的，
我通过操纵台来操纵舰炮
啊，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操纵台上有按钮的，舰炮有音效的
啊，那个就是这个亮点了，
舰炮有音效的，然后我出厂的 BGM 可以通过操纵台来点出来，还有我不是这个宇宙海贼的战舰吗？
啊，
不是有火箭助推的吗？
啊，
能量脉冲的助推也能做出来
啊，那很好。
那个灯效，
怪不得40000多元。
灯效，而且它还大嘛，43公分。
啊，那个是可以，那个是可以的。
还附带了一个格纳库里面，然后有一个，它格纳库不是飞机，它格纳库前段有一个格纳库是附带一个它这个海盗船的冲脚，
嗯，
可以翻到前面来，
嗯，
顶到前面来，
嗯。
也是施展他一个必杀技嘛，
就是哗，这个冲刺那个撞击那种的，
这个就比较特别。然后这个作品在日本也是一个情怀向的作品嘛，
嗯，
机器人大战里面也有拍，
有效果了，有，但是我不用
了啊。你还有一个热点的 IP， 就是我们笑脸社做机动警察了，
嗯，
然后做机动警察的拼装系列，
哦，这个可以，
英格拉姆，然后
AV98
啊 ，AV98，然后 AV98 有一个单体的套装，它是1:60的，
嗯，
做出来是13公分多，
小型化那个版本
啊，13公分多，但它也不是很贵啊，
啊，
3400多日元嘛，
那个可以拼装，应该都是这个价格。
然后还有一个组合套装是英格拉姆带一台工作机，就是机器狗
那黄色，
然后这个组合套装是4800日元
啊，那还是合算。
还有一个机器就是你也很喜欢，我也很喜欢，
啊，
地狱使者
啊 ，AV97
啊，地狱使者也出了，然后也是1:60的，价格没有出来
啊，那就是，
但是估计也就4000日元里面吧，
差不多，
这个你应该可以去考虑一下。
那我会去考虑另外一个合金的，有一个要出的那个1000多块钱的那个
合金的，我觉得它要细节能够上去，你可以考虑一下。
对啊，我就，
但是细节从官图上看。并没有特别就是吸引我的那个亮点。
嗯，我现在满脑子还在考虑你前面那个黑龙角的那个事情。
斜战角价格不贵，300以内
啊，这个我可以。
300以内，
我马上去订。等我下戏了之后，我马上去订。
下戏了，你在横店演戏啊？然后 GSC 还有一个拼装，冥王计划。
哦，这个可以的，Zero Line 的吧？
对，天空之雷马，然后他之雷马的所有的辅件都有，
都有，
等于他拼的那个大招也是能出来的。
明白了，就是那个 Circle，
这个定价是5900多日元，
还是拼装的？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 GSC 做的一个拼装系列，他机器人做了很多了。上次参加我们节目的明明也买了很多 GSC 的拼装。啊，做工总体还是可以的，
上头。
万代 SHF，
SHF
出了很多复联的人物。
对，
这下出了一个重磅人物。
嗯，
我复联的终结者，灭霸。
灭霸，大块头的大体系。啊，但这个这套系列总体好像卖的不是特别好。
但作为 SHF 这个载体来做一个就是电影像的玩具啊。还是精度有偏差的，
有偏差，有偏差，确实。
要真的做的像，还是12寸的 HT 的
做
的像。这个面容相似度85-90%，
就是。
塑料玩具体现体会不了，
因为它的材质不一样。
它内容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一个，就是我们圣衣神话 EX 的黑虎血度。
Viking Tiger Claw。
啊，它是11000日元嘛？
价格还是比较合适，已经出了。
没出，11月份
啊，11月份啊，那出的是哦，那个出的是那个哈根
出了，然后我们的老马也收了嘛，
啊，这个坑我退了，我是不会再入这个。
啊，谈谈你当年那个初代的，就是1.0的那个，
不，这第三版本的一个，就1.0的第三版本素体的那个，就是第一版本的，
啊，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神斗士嘛，
啊，
神斗士，因为
你收了也不少了，当时
四个。
不止四个，
四个，我差三个，七颗星，我差三颗星。
杰克弗里特，
对，
哈根，
米美，
然后就是 Stall
啊，
就四个，
对，四个。
法利鲁有吗？
没有，
法利鲁没有买，
没有，
后来没有买。
对，我就缺的是法利鲁、哈根跟那个德尔鲁。
德尔鲁当时是卖的最贵的，
最贵的800多块钱，因为它素体大嘛。
阿鲁贝利西你没的，
梅洛西我也没有的，哈根我也没有，
哈根你有的？
没有，哈根我没有。我是有那个巴多，那个杰克弗里特，
斯多不是巴多
啊，斯多啊，
巴多是限定的，
啊，
是白的那个，
白的那个1000多块钱，现在不知道多少钱，我也没查过，因为这个在以后有缘再说吧，反正我四个肯定有的，迷美
啊，
一共肯定是有四个的，我差三颗星嘛，我记得很清楚的，紫水晶，马和那个大马子，
紫水晶马大马子，那么法利路你有的。
哎，法利鲁我有的，
法利鲁
就是那个狼我有的，
狼你有，
狼我有的，带了一个狼，一匹狼，
小狼
，那个是大狼，
小狼，大狼带小狼，
把它抚养成人的，
狼人带狼人
，哎，这个我四环是有的，因为现在为什么呢？我觉得
这个东西其实你也不用出掉，
自己玩玩，我有机会或者在日本去的时候去看到那种二手的或者是品相比较好的这个第三版的，我肯定会去买两个买回来，我就凑成一套。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买的那个圣衣神话整体的这个质量和涂装啊，较现在来说我觉得数量上应该来说是好很多。现在呢，我们周边玩这个 EX 系列的很多人啊，可能放在家里就放在柜子里面之后，过大概2-3个礼拜或者1-2个月啊，就开始严重掉色氧化了。
我们指的质量不是就是我们美型的质量，我们指的质量是，
产品的那个
QC 的质量，
QC 的质量，
QC 的质量，这个可能有一些听了会有误区吧。
因为为什么我总觉得很多东西，我一个玩具我既然买回来还需要我自己去动手去改个成品，或者是你在收集的过程中是掉色了氧化了，这种问题我认为我去买这个玩具我就觉得不值得。你的 QC 首先有问题，不能长久保存嘛。
这个问题我沪语版的那个我在玩具公司工作的上海小伙里面也聊到过，
啊，
就是代工厂商的一个问题，
代工厂商的问题。但是整体来说这个东西氧化是必然的，而且材质上面金属的替换件为了美型的需求都换成了一个塑料件。
老板的圣衣神话的东西你放在柜子里一直放，长期放也
没什么事情，
其实也是要氧化的。
对，但是氧化速度比现在 EX 要好，时间上
也是要氧化的，但是这个氧化到后来你颜色也是看不下去的，包括海皇的那些啊，赤海将军啊，
哦，那也不行的
、啊，我们不是说它质量不行，是真的褪色的。
是的，
包括一些万代的扭蛋，你时间长了啊，5年10年长时间的放在柜子里，它会起一种很黏的物质，
在表面上这层物质可以用打磨膏的磨掉的，
但是用打磨膏去磨 也是会伤及到本身
漆面
还有就是核弹本身的一个品相。
这个东西可以处理吗？
这个东西当然可以处理
啊，
那也是有办法的。你可以准备一些肥皂水啊，肥皂水去泡啊，也可以去掉一些，
对，
但只能相对的去减缓或者去弱化。
是，
但你要指望就是把这个东西全去掉，这个还是需要
大功夫的。这个东西的产生是怎么回事？
这个因为核弹本身就是 ABS 材料，ABS 材料塑料的材质，它和空气当中时间长了本身就要发粘的，这个就是这个质量，
它就是材料的一个属性问题。
但你同样一个模型你放在空气当中去接触那么久，它就
不会
发粘，
还是材料。
你哪怕速组
上色都不会，
这个实话实说，大家都有见地的呀。
所以说这个东西今年这点玩具到年底啊，我感觉也就这样一个形态了。
不是这个形态，大环境的市场在走好，卖情怀相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对，
如果要想去收藏也好，去收集也好，很多东西都可以去收。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也没这个时间了。
我们也不一定再会为情怀去买单吧？
对
吧？
对，
因为百货公司也买不完。
你永远买不完，你跟不上他。
我们年纪也上大了，
对，
没意思。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再去做。但是闲暇之余，会去收一些东西，还是会收一些。
会影响正常生活。
会去收一些。
可以去勾起美好的记忆。
对，因为毕竟玩具就是在生活过程中是可有可无的，它不是个必需品。对，你离开玩具也不会怎么样的话，但是对我们来说，玩具是我那个时代的一个印记，
一个缩影，一个
缩
影，
该买的可以买的，
可以去和人家去聊一聊这段经历。
对，还是那句话，不一定。
但是要把这个东西去作为一个主要谈资嘛，也没有大意义，
也不一定有这么多时间去深入的去弄这个东西。
你还有什么特别的修补技法？你上期说的要和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去分享。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你要
可以分享一个细节，比如说，一个电镀漆你掉漆了，我就说一个电镀漆掉漆了，你要去做一个补漆，一般你怎么来补？这个可以分享。
对，电镀漆，你先说到一个电镀漆的问题，我在超级节目上面碰到很多的，这个电镀漆实际上是最难补的。基本上，比如说你市面上拿所谓的去买这种硬化的电镀笔啊，包括说是。去买一些所谓的电镀漆，你要去达到这个效果实际上是非常困难。
电镀笔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对，
就是所谓的电镀笔出来的电镀颜料，然后去在这个漆面上面表面附着做一个修补。
对，这个实际上是出来的效果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好。我本人对这个东西电镀的一个概念就是，买回来第一件事情，如果我这个玩具超合金这块是塑料板件的，是电镀件的，可以拆下来的，螺丝松下来的话，这两块拿下来，蓝月来泡掉，我直接上银漆，直接从源头上
杜绝
这样消失掉，
就等于把之前的电镀给消耗掉。
这第一点，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如果你面积比较小的情况下，有点点滴滴小黑点的话，可以用什么？这现在是有盖亚的漆 GX， 就是星光银配就是军事的 GX 普通银，以3:1的比例调开之后，再加入一些那个银粉，我们叫那个日本人叫做 ginseng 嘛，银粉进行之后调完之后，笔出去点一下，点完之后带它不是
这个 ginseng 一般我们辅料店有买吗？
没有，现在连盖亚漆都买不到，所以说这个东西我
其实盖亚漆还是能买到，
但是像那个一种特殊色系买不到了，很难买，所以我是预留了几瓶嘛，是为了修补一下，等它干掉之后它会起一个膜，你看到它的颜色和旁边的颜色会不一样，这个时候。就要看你技法，你笔刀如果能好的，把它削平，把凸出来的位置削平之后，这个点上面用那个3000目的这个打磨膏来回的让它走之后，因为银色你在擦的时候会越擦越亮嘛，整个底漆擦出来之后和旁边颜色形成色上就会有一种微弱的色彩，但是这只是小块的啊。如果真正你要保持一个这个电镀件非常完美完整的话，买回来第一件事情用那个。不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光油什么，我是建议用什么做我们车的时候那种叫七安光油啊，那味道很重的那种，直接喷涂盖上去，那绝对闪闪发亮，绝对你手指甲都抠不下来。但是关键就是你要有这套设备可以做，
但是就用的打磨膏去打磨，
嗯，
其实还是技法的问题，
技法问题。
打磨高三千目的你，更多千目的打磨高你上去打磨，如果技法不好的话，会影响你旁边的电镀件。
对对对，
甚至是一个惨不忍睹的操作。
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三千目是还有一个玩法怎么玩的，就是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底漆，为什么不用喷涂的形式？因为你已经掉了块漆，它有一个水平上有高低差的，我漆底下面它是个表面是圆球形的半圆形，这样可以填补里面的空洞。为什么要用顶扫？顶扫在拆在漆面里面之后，它虽然说是暗的，但是它硬化了之后它是有点亮度的，亮度之后的削平了之后，你用那个三千目上面加一点点顶扫上面来回涂的话，它的颜色会发亮的，就会让你感觉到这个没有太多的色差，这是用小补的最好的方法。但是啊，你这个点的功夫和削的功夫没削好，估计你就会造成更大面积的破坏。
然后你说点也好，削也好，修补也好，这个色差是相对的，
相对的，
相
对
的。其实不好的东西总是不好
的。不好的。
但你第一个说的一个技法就是把原来的电镀去泡掉，上银，这个虽然是一个本身已经破坏了电镀了，
对啊，
等于就是不做电镀了，
对的，
就反银了。
对，因为很多东西，我认为很多这种玩具啊，给我的感觉，因为有很多东西它没有必要是有电镀的。就像我们说这个五个狮子的这个，
百兽王，
百兽王，你看百兽王这次出了 GX71的，你看这么多位置上面都是电镀的，你看你片子里面和设定稿里面，它是银色的还是电镀件？不是，那怎么办呢？拆下来洗了，这样时间一个是把完成度可以时间可以加长，第二颜色更加原稿，第三我也不用担心电镀件掉色。
再把这个话题引回来，这个你的修补方式也好，玩的方式也好，可能和大部分的听众或者收藏爱好者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吧？
对对对，
因为相对你很多东西，可能你放的盒子里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啊，对，
你不一定就是全摊开来。
对对对对对，
这个直观的收藏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直观的收藏你可能摊开来的话，本身就要产生一些氧化，
对，
一些。就是微量的损耗。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说
只要你摊一次，
在你
只要你常摊了，
对，所以说在你说这个东西之前，我每次玩具过来，为什么我对我非常喜欢的玩具会在外面做各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包括我很多电镀件和原镀件上面我会上水蜡的，都是为了隔绝空气。所以说哪怕我说我那个玩具以后拿出来放在柜子里面的话，就算说我说我不是去多动它啊，正常情况下我是可以保证它基本上不会掉色，不会翻色，因为我都做过，我觉得可能会有隐患的位置我都会全部处理的。
这个也是你个人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小的要求吧。
对，
但是作为一个正常主流玩的一个玩家来说，
对对对，
你也是
小众，
比较小众。
对，
用不好听的话说比较偏执，有执念。
对
对吧，
毕竟是处女系的天秤座吧。
这个抛开不谈，我们不是个星座类节目，星座类节目以后我们再播圣斗士的内容再介绍星座，对吧？
这个可以带进去。
但你这个过程可以去和听众去分享，因为很多听众也是碰到这个问题，我们才会聊到这个问题嘛，对吧？
毕竟现在修这个东西也比较少，我也找不到别人修，那我就自己学了。
有手艺的人，老工人。
老工人不谈嘛，至少，在我心目中，我修的我感觉这个样子，对别人来说可能去感觉的话，也不一定是差的，因为我有可能要求比较高嘛，你也知道。
不同的感官体验嘛，对吧？
对。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是，到这里吧。
希望广大听众朋友们能够喜欢我们这一期的慢点讲魔玩情报站。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I may never hear the beat, this will run in one room.